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最近中共嘅核酸政策出现一啲变化，引发清零是否要放松嘅猜测。
例如11月1号，广西桂东铁路同桂北铁路发通告话，除非进京，否则坐火车唔再要求核酸证明。另外，贵州、四川等省都有一些地区宣布取消免费核酸，要求自费检测。有网民猜测这个可能是迈向正常化的一步。不过这些观点可能过于乐观了。中共国家卫健委2号召开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会议强调在足防控方面要做到慎终如始，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除官方表态外，有网友日前爆料话，我一个朋友的厂就是生产核酸试管的。今日讲起来，他说最近接到大量的单，下单的人还说这半年要火力全开的做。这位网友说，由此亦可以推断，至少这半年内会有更多的地方被严厉封控，直至更耐，大家还是比家人朋友多准备粮食水生活所需的，保护自己同屋企人。估计各地稍微放松一啲防控，系想喺保经济、保社会稳定同坚持清零之间稍微揾一啲平衡。毕竟清零政策已经逼到百姓唔做反就活唔落去啦。一旦各地抗暴连成一片，首当其冲受影响嘅就系地方政府。武汉市汉阳区嘅一条街道就喺3号晚爆发抗议，百姓活唔落去啦，干脆自己解封。这几段视频今日在海外社交平台拆了屏，网友感叹，毕竟是武汉起义的地方。有人透露，事件的结果是当局宣布解封。还有下面这几段视频，发生地点不明，百姓推翻铁栏杆要求解封。网友议论说，中国不是没有反抗，只是还没有形成规模，这样封控迟早都会爆出一个大事件。讲到规模，不能不提富士康员工大逃亡，这个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美国律师周峰所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分析说，富士康大逃亡象征中共不断加高的动态清零，维稳大堤的崩溃，非常了不起。几十万人在那种情况下日夜行走，这个是我们一直期待看到的，终于看到了。最大的意义在于民间开始自救，这个是和平非暴力反抗很重要的一步，终于有这么多人在中国迈出这一步。普通老百姓有逃亡的权利，这个就是很多人最近经常在讲润，上一次中共在河南制造大饥荒，就是因为饥饿的人不能够出逃，又有军队控制，才造成悲惨局面。而且这次亦将中共的劳工模式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问题一并显示出来，因此这次河南大逃亡的意义重大。资深媒体人石山亦在最新节目中提到富士康事件，最被石山震动的是沿途其他的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基层警察，甚至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没有好像前几年这样围追堵截，有人留下食水，有人被逃难者搭顺风车，亦有警察选择放人。最大的不同是网上海啸般的舆论，民众不再质疑逃难者为什么不听命令，不再指责他们千里投毒，这些变化极为重要，因为民众的常识和关怀逐渐打败了中共全力渲染的病毒恐惧以及强硬的清零，而这个是这个体制崩溃的开始。石山说，实际上共产专制体制的崩溃总是和大逃亡有关系。东欧共产集团上世纪90年代初垮台，最开始发生的就是大逃亡事件。
原中共中办主任丁仕祥在20大成为中共常委。11月2号，丁仕祥在人民日报撰文讲团结奋斗，这样被认为意味着丁仕祥要接替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这样引出的一个疑问是，未来谁来接替丁仕祥担任中共中办主任？
中共中办主任被称为中南海大管家、大内总管，职责贴近中南海权力中枢，不仅接触核心机密， 又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医疗、保安，因此被外界称为手握中共领导人的生死大权。习近平上台以来，第一任中办主任是亲信栗战书，中共十九大后栗战书升任政治局常委，于是由丁薛祥接替成为中办主任。盘点中共历史，除了汪东兴是一个特例，以常委兼任中办主任之外，其他历届中办主任大多是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出任。因此丁薛祥在中共二十大升任常委后，最近几次仍然以中办主任的身份露面，曾被外界感到迷惑。香港星岛日报11月1号的评论文章分析说，如果未来中办主任接班人一定要在书记处书记中产生，有三个人选。第一，公安部长黄小雄；第二，李干杰；第三就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蔡奇。文章还说，习近平不断打破惯例，不排除未来中办主任不在书记处挑选，亦有可能丁薛祥再兼任一段时间之后，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办常务副主任万长峰升任。如果黄小雄接掌中办同时兼任公安部长，咁佢手中就掌握负责常委安全嘅中央警卫局，同负责四库两高安全嘅特勤局，中共核心领导层嘅安危被习近平稳稳咁捉喺手里面。讲翻丁薛祥，佢喺最新发表嘅文章中大谈斗争，强调中共追求嘅团结唔系一团和气，更唔系团团火火，必须勇于同各种错误言行作斗争。在斗争中巩固和增强团结，如果他未来用这种论调主管意识形态，那有一次而安整风可能真的并不遥远。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1月3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副局长克罗莫夫在简报当中说，尽管俄罗斯宣称完成动员，但实际上征兵工作仍在持续，但已经转为秘密进行。
克罗莫夫还说，俄国正设法找回受伤同曾经被免职的军职人员，俄国国防部仲决定将军校生的毕业时间从原本的明年6月提前到今年12月。俄罗斯一家独立媒体3号报道亦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俄国官员企业正为新一波动员作准备，确切日期仲不清楚，但可能入冬后即将展开。俄罗斯国防部10月30号说，普京在9月中旬下令的局部军事动员令已经结束。普京本人当日虽然口头证实这个讲法，但并没有颁布法令正式终结动员行动。
中共山西省商援县委书记翟卫华11月1号堕楼身亡，终年53岁。商援县委办公室发出讣告说，翟卫华今年7月发生车祸，伤势严重，住院治疗期间发现患有抑郁症，最终因为想不开堕楼身亡。不过讣告没有透露翟卫华堕楼地点。
微博网民认为事件不单纯，留言说，讲不定上边的人松了口气，不禁被人怀疑真的是自杀吗？以前亦传过有官员在先至半米深的水浸死，落班后拆窗口离奇跌死。今年截至到目前，已发生多起中共官员不明死亡，包括中共上海虹口区卫健委资讯中心主任钱文雄、天津市长廖国芬、甘肃省委秘书长周伟等。唐山打人风暴中，中共河北省公安厅长刘文晒亦突然死亡。
纪录片《香港人》黎智英为自由奋战11月2号在华盛顿放映，影片通过黎智英入狱之前的演说和传媒采访，以及对其友人的访谈，反映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传奇经历。影片近期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上映。
自由亚洲报道说，从只身偷渡到香港的大陆穷小子，到成为传媒大亨，从被中共喉舌称为祸港四人帮，到深陷囹圄仍矢志不渝，黎智英释传了什么是香港人。前一传媒专栏作家李世民回忆说，2020年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后， 两人曾有一段互动。黎世民当时要离开香港了，而黎智英认为自己不可以离开，因为不希望被外界误以为香港人放弃了。黎世民表示，黎智英当时很清楚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但仍选择留在香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觉得是黎智英认为香港是有希望的。黎世民还说，自己认识的黎智英不会做无谓牺牲，他做每件事总是会看到当中的可能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